感谢天父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主啊，度过一年，我们今天新的一年，主啊，特别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开始我们的箴言这个事情讲到的系列，愿主带领我们把这个箴言重新的在我们生命中来梳理，真正来明白你给我们的话语的奥秘。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灵窍，让我们听的讲的都是被你宝血所洁净的，是圣灵所引导的。感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的孩子们在旁边也能够来学懂清楚的明白啊这个箴言的好处。感谢神，赞美主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那些没有来到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啊，感谢神，我们今年开始这个这个箴言的系列哈。那箴言这个题目，弟兄姐妹可以看见哈。那箴言这个题目就是建造智慧的家啊，建造智慧的家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讲一个序言部分哈，就是箴言的好处，箴言的好处啊。所以呢，一到七节呢是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其实就是可以概览整个的箴言哈，所以学懂一到七节很重要啊。如果一到七节哈没有明白，那后面的我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啊。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箴言的好处呢一到七节呢是中心思想，就是要通过箴言整卷书的写作结构和序言，那告诉我们要学习并实践箴言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回报啊，也为我们建造神的家与个人的家庭呢开启一个智慧的门啊。我们一起念第七节，来，大家一起念。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与万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这里讲的是知识的开端啊，知识的开端哈啊，其实跟智慧啊有它的一个的同样的一个关系啊，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是知识，到后面它会变成智慧的开端哈啊。今天是知识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大纲，大家看到我的大纲，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哈。今天的信息那大纲大家可以看到，手上每个人都有一份哈，诗歌也在后面，我写了一首诗歌，就是讲到这个箴言的诗歌是首次写这个箴言的诗歌啊。然后大家看到背后是诗歌，前面呢是大纲哈。等一下我们唱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唱哈，一起来唱。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啊，23年啊，我们不是回顾一下22年哈，现在是23年的这个元旦了哈。那22年哈，我们如何呢？22年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完了整个的马太福音，还记得吗？啊，马太福音就是教导我们要做天国君王的门徒，就做一个这个天国的一个继承人，他怎么样去学习耶稣基督的这种的门徒的。这种的功课那我们23年呢，新的一年开始也是新的，也是我们今天是第一个主日，也是第一个圣餐主日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就祝福大家来这真正的来知道新年的开始我们说这个什么，从岁首到年终，现在是岁首现在是岁首元旦节就是年终那我们现在岁首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哎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昨天晚上我听到有人在放鞭炮放鞭炮我说放鞭炮意味着什么呢？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到底这个 Happy New Year 带给我们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呢？OK， 所以我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的一年我们特别在心里面说，主啊，我感谢你带领我又平安的度过了一年。那新的一年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做什么呢？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箴言，什么叫箴言那箴言呢就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什么这个英文这里叫什么 Proverbs， 就是什么意思呢？箴言就告诉我们一个这个它也可以说是 parable， parable 就是比喻比喻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看见主耶稣呢非常善用比喻，记得吗？主耶稣是经常讲比喻例如讲这个浪子回头，是不是讲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很多的天国的比喻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跟别人去讲一些的格言 啊，一些的预言，一些的比喻，一些的诗歌，一些伦理性的那些的什么叫做那些歇后语哈，有些东西就是很短的一些东西啊，让我们知道，哎，这个很好，就是让人感觉到突然，哎，这句话是有一深奥的东西在里边啊，不单单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啊，不单单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说父母跟孩子呢教育，你要怎么教育他呢？难道天天说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啊，你这样的话就孩子就不喜欢听，是不是？啊，那怎么样让他喜欢听呢？那个孩子，你小时候一定要跟他讲什么寓言故事，是不是？哎，跟他讲童话，是不是？哎，讲一个什么龟兔赛跑，是不是？啊，讲一个这个很多的那些的古代的那些的啊那些的故事给他听啊，或者讲一些童话故事给他听。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讲呢？弟兄姐妹，这就是入门。这就是入门哈，入门。所以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啊，这个箴言带给我们什么？我跟他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这样祷告，他怎么祷告的呢？他祷告说：“主啊，啊，求你怎么样使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啊，然后呢，就更加可以使一个好人变为一个优秀的人，啊，这样的祷告，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我们为别人祷告是说，哎呀，使别人或者自己变成一个好人，也然后呢，使这个好人变得更加什么，优秀，更加好，好上加好。这个就是箴言哈，啊，箴言带给我们一个比较浅显的这样一个比喻啊。箴言其实就是对付我们的品格，对付我们的态度，对付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些的态度问题、品格问题，啊。你去询问一个人，弟兄姐妹，你去询问一个人，你会问他，哎，你生活怎么样啊？你学习怎么样啊？你问这个问题哈，哎，你如何安排时间呢？对不对？你的时间怎么安排的？你的工作和你的这些的习惯怎么安排的？你就问这些问题啊。遇到一个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的孩子，或者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的小伙子、小姑娘，你问他，哎，你有没有目标啊？你有没有理想啊？有没有问这个问题？OK， 然后呢，请问你有什么建议给他？哎，这个建议就是大学问了。你给他一个见证是要有智慧才能给的，你不能说，哎呀，没生活、没目标、没理想，多可怜呐，这不是好建议，是不是？怎么样去提出一个好的建议，让人家知道听了之后会真正就变成一个好人，好人变成更好的人啊。这个就是箴言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还有你碰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士，长得很漂亮，对不对？非常漂亮，但是呢，你就会，如果她话特别多怎么办？她嘴巴特别多，但是长得很漂亮啊，嘴巴多啊，你有什么建议给她，让她喜欢听了而不会得罪她？这个是一个技巧哦，这是要用箴言哦。你有什么建议给她？还有一个朋友老是无故登门拜访你，我在睡觉，睡得长着，梆梆梆敲门。我家里正在有些私事的时候，忙碌的时候，咚咚咚要敲门，就整天没事就来找事。这样的朋友，你怎么给他建议呢？你怎么给他去建议，让他不要这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难的，弟兄姐妹。还有你一些父母被孩子搅得头痛，哇，这个孩子搞得我头痛了。请问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个母亲呢？给这个父亲呢？这个都是哇，就是箴言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在犹太人当中，弟兄姐妹，在犹太人当中哈，就是说他们犹太人他们的生活的钥匙是怎样的，弟兄姐妹？他们会问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会问一些问题哈，然后碰见一个事情，你去做决定的时候，如果做这个事情是愚蠢呢，还是有智慧？两个选择。你说是愚蠢还是智慧？他一般会问这两个问题，犹太人哈。 OK 啊，无论你做生意也好，干嘛也好，生活也好，你一眼就会选择到底是愚蠢还是有智慧啊。这是犹太人的思维哈，犹太人的思维哈，这个第一点哈。然后第二点，就记住，箴言不是中国人的孙子兵法，箴言也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小孩子说要读三字经，也不是我们传统的那些教育孩子的办法，不是。 OK， 不是的哈，弟兄姐妹，不是为人处事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永远是以人为中心， 世界上的道理以人为中心的，以我自己为中心，而真言不是的。真言是以什么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起点不一样了，根本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是很难进入真言，很难进去，你读不懂，你很难明白哈。好，然后第三点就是说，真言不能单独一个人用，真言要一群人一起用，明白这个意思吗？一个家庭，例如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用，你不能一个人说，哎，妈妈做你的事，孩子做你的事，我自己看真言，那不行，那必须一家人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应用这个真言，才是真正的学习，是一群人哈，弟兄姐妹哈。好了，那我们要知道有三种角度，在旧约里面三种角度来讲智慧。第一个是祭司的教导，祭司教导律法，明白吗？祭司会教导这个律法给你，摩西五经给你哈。然后呢，谁呢？智慧人会设谋虑，就是说他会有计谋，智慧人是用计谋。第三点是什么呢？先知说预言。我们今天说的真言就是智慧人如何去设计谋，智慧人如何用谋略。我们说打兵打仗就是要有谋略哈， OK， 这是计谋，计谋高超的人就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如果你学会真言了，你就很会用计策啊，不是孙子兵法哈，啊，不会的哈，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啊，所以我们记住了，首先我们学习真言要问几个问题。什么问题？六姐妹，好，我们来看哈。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些的问题哈，啊，好，来看这个。第一点是，第一个我们遇到问题先问什么？先问什么 ？What？ 什么事？记住，第一步是什么事？你记住哈，第一步你一定要问什么事啊？例如，什么样的妻子才是好妻子 ？What？ 啊，什么样的妻子哈是好妻子？如果我选择了这个，会有什么后果？就是 What？ OK， 然后第二个才会问 Why。第二个是为什么，或者 how 啊 why， 就是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这个思考方法。记住，第一步问 what， 第二步才问什么 why， 为什么？答案是什么 ？OK， 如果你记住这个策略了，这个 what why who 哈 where when how， 就是何事何故何人何地何时何法啊。如果你记住这个思考方法了，你就开始有一点。门路了哈，啊，记住这个是读真言最好的一个的方式，好吧 ？OK， 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啊这个大纲。我要介绍这个大纲哈，真言整个书呢有31章哈。那它的分段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很清楚，我要给大家一个概览哈。那首先1到9章呢是讲到所罗门王的这个父亲的真言，他要讲到智慧的源头。智慧是怎么来的 ？OK， 智慧怎么来的？所以1到9章是讲所罗门王的父亲的管教，父亲的，出于父亲的。对应下来第31章是啊，这个叫啊利木伊勒王的母亲的箴言，叫智慧之家，是母亲的这个教导指教，明白了吗？啊，前面是父亲，后面是母亲。所以他母亲一般会教你怎么样找一个好妻子 ，OK 啊，前面是叫你去找智慧，父亲一般叫你去找这个智慧是什么，源头是什么？父亲一般都是根源嘛，母亲一般教你怎么生活，怎么建立家庭。中间弟兄姐妹啊，中间这个是啊，这个箴言第10章1节到24章22节啊，它是讲所罗门的箴言，就是我儿，我儿，我儿哈。啊，我儿，你要敬畏神与君王。对应下来这个就是讲到25到29节，说我儿你要做个智慧人，一要敬畏，一要智慧。然后中间有个发展的结构，箴言24章的结束有一个无名氏的箴言，这个人不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所罗门啊，留下来这个箴言是无名氏的，要留心啊，这个无名氏就不知道是谁哈，啊，很神秘的。然后箴言30章有一个人叫亚古尔箴言，他说你要活出信仰，这个人也不太清楚是谁，反正这两个都很神秘啊，很神秘。OK， 这是分段的依据哈，分段的依据，高潮就在31章， 高潮就在31章啊。好，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大纲，大家一定要好好记住这几个人的箴言，把它变成了一个分段的依据啊，分段的依据。好，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唱首诗歌好不好？好，我们来唱首诗歌。这诗歌呢，就在你的那个背面哈，就是那个单张的背面。好，我们一起来唱啊。先把这个箴言给唱了啊啊。那么呢，这个诗歌就是一个的讽刺性的一首歌哈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我们一起来唱。啊，主要是掌握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哈啊。箴言使人认识智慧和寻回。分辨通达的言语，箴言使人处事灵手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寻回。箴言是愚昧人兵兵，是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箴言是智慧人听见，能增长学问是聪明人的智谋。箴言使人明白智慧和比喻，懂得智慧人言辞和言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寻回。敬畏主耶稣是知识的开端，求主厚赐我属灵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寻回。敬畏主耶稣是知识的开端，求主厚赐我属灵的智慧。这个诗歌就告诉我们啊，箴言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写这个诗歌其实是有道理的哈，啊，什么样的道理呢？你看前面是箴言使人认识是多多，记住哈，你看这里用的是多多，多是 A，OK，A、okay, 是多哈 ，A 是多，然后多多多多啊，然后到这里就是咪了。到了箴言使愚昧人灵明是咪了，咪就是 B 哈，然后到 B 了哈 ，OK， 我们说这个啊 A 啊，然后 B， 然后呢到了这个 C 了 ，C 就是说，就是箴言使智慧人听见，说咪咪人咪人咪人咪啊，这个就叫做说了啊，所以这个说是一个小高潮，但是后来又回到了咪，就是说这个 A。B， 然后是什么 ？C 里面有个小交叉结构，最后的哆哆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就是高潮了，就是最高潮啊，达到最高台阶，就是这个。你看我写这个歌是按照它的结构 A、B、C 的这种的啊发展结构来写的，有小交叉，有发展，所以这个方法使我写歌都变得很简单了，很简单了哈。所以感谢神，这是。啊，犹太人的这个智慧，好，我们要会去用它哈，感谢神啊。好了，那我们来回到今天的经文，我刚才说了，你要问 what 什么，再问 why， 我们要找答案，怎么找答案？先要看清楚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好 ，OK， 你不看清楚就不要乱讲话哈 ，OK， 这乱讲话就是愚昧人了啊啊！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有些作者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箴言当作是伊索寓言、童话故事来讲来看，因为呢，箴言根本就不能用龟兔赛跑或者安徒生童话来说的哈，箴言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啊，否则呢，很多人听来听去他就不明白。啊，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人生有两条路，要么就是选择死亡之路，要么就选择什么一条生命的路，这两条路你要选，要选哈。当然这个世上的人不相信神的，不敬畏神的人，他就说 他以为那个东西是一条是一条永生之路，其实是一条死亡之路。好，所以这个选择很重要。人往往以为死亡之路才是正路，可是我们却不能，我们是觉得死亡之路是不能选的，我们要选生命之路哈。好了，这里有几个作者我们要来讲一讲哈。首先最重要的作者就是所罗门，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所罗门哈。所罗门是以色列的王，也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大卫的儿子啊，其实呢，他是所罗门和那个拔示巴生的哈。其实他父母也不是很光彩哈，但是他们却生下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儿子。为什么这个儿子那么有智慧呢？因为他敬畏神啊。来，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4:30-32，就介绍了这个所罗门为什么有智慧哈。你看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所以还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啊，马革的儿子希曼啊，希曼就是希门哈 ，OK， 这个字是希门哈，啊，这里有个希门哈，啊，我就取这个名字哈。那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做了箴言有多少句呢？有3000句，他写了多少歌呢？写了1005首歌，哎呀，我说要是我能够写那么多歌啊，我都可能一辈子都很难写，除非我就是写一些相同的歌。但是他这个都各有特色哈，他留下了雅各书，他还留下了传道书，所以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看透了人生，看透了所有的世界的这些道理。但是他没有看透的是，他晚年的时候竟然是娶了很多的什么啊，妃嫔啊，妻啊，然后娶了很多妻子，在1000个哈，这1000个妃嫔哈，娶了这么多，最后呢，被他的这个妃嫔给引诱去拜了偶像，老年的时候哈，晚节不保哈。但是他以前是神赐给他大量的智慧，感谢神。所以呢，我们说这里面所罗门是最大的贡献，他的箴言赐下来这个箴言的哈。还有就是亚古尔。啊，利木伊勒王、无名氏啊，等等这些呢，其实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意思。所罗门这个意思就是 Solomon 意思就是平安，是不是啊？然后呢，亚古尔和那个另外几个人的名字都是与神有关，为了神无可指摘，都是与神有关的名字。我不知道这几个作者是不是所罗门，都是他啊？就这几个名字，因为所罗门有很多名字的嘛，对不对？而不一定哈，不一定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我们，哈，超过我们很多人的想象。OK， 但是我们要知道，所罗门不是最大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比所罗门最大的还有一个是神，就是神子、人子，就是那个智慧的化身，那个智慧的本身，哈，源头啊。所以主耶稣说，他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你看箴言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主耶稣，你不然的话呢，你就看到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这个人只是神给他智慧。好了，感谢神啊！我们说人生三大智慧，来看一下，第一大智慧是什么？敬畏耶和华，一起来说，敬畏耶和华。第二个是不交坏朋友。第三是别嫁或者是别娶愚妄人，也不做愚妄人。好了，弟兄姐妹，你要敬畏耶和华，怎么敬畏呢？就是第一步，入门。人生三大智慧入门就是敬畏，怎么敬畏？今天我们要学习，好，我们要学习啊。还有呢，后面会讲到不要交坏朋友，你交什么友，你就得到什么结果啊。今天很多人不会选朋友的，什么人都交，到最后的时候是一塌糊涂啊。最后的时候，我求你不要去娶这些欲望的妇人，或者是嫁给欲望的男人。OK。他如果不相信神，不敬畏耶和华，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去发生任何关系，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一个欲望人。OK 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到真正进入这个啊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来看大纲，它是一个发展结构 ABCD 啊。然后第二节开始是认识，第三节是去获得，第四节是讲到这个4-6是听见、增长、赢得，最后就是讲到怎么有一个敬畏的这个态度，啊，这个是最难的，敬畏没有那么容易哈，弟兄姐妹，要明白什么叫敬畏。 这是典型的希伯来人的写作结构哈，典型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来看这一节。首先看第一节的背景，弟兄姐妹，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讲到是，大家打开圣经哈，第一节是 A 部分哈 ，A 部分就是讲到一到二节，一到二节是讲到什么？第一节是讲到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的王所罗门。我刚才通过介绍所罗门了哈，所罗门的箴言，也就是说，所罗门是谁教出来的？对了，就是大卫。大卫在每一天早餐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带着他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箴言，给他们讲摩西五经，明白了吗？啊，所以大卫是他的启蒙，大卫是他敬虔的父亲的敬虔的教导的开始。大卫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教出的孩子也不会错到哪去，啊，不错哪去。所以这里很清楚，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弟兄姐妹，什么叫箴言呢？弟兄姐妹，箴言是什么？箴言的字根，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根哈，希伯来文的字根是比较。箴言的这个啊，这个字根是比较，就是是选这个呢，还是选那个？选这，我们中国人叫格言或者寓言或者比喻，主耶稣说是一个比喻，但实际上是叫我们做选择。箴言是叫你做选择。一个真正智慧的人是懂得选择的，一个愚蠢的人是不懂得选择的，啊 ，OK， 切记这个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呢，箴言是啊，怎么样？是世人留下的，是所罗门是收集别人的呢，还是所罗门从上帝得来的？要搞清楚。啊，我们很多时候说，哎，这个圣经是什么啊？是有些东西世上已经有的了，例如给大家讲一个末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拉比的那个法典还知道吗？啊 ，OK， 中东有一个法典是很早的，还知道吗？就是啊，我们说比摩西更早的一个法典是汉谟拉比法典，记得吗？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的那个律法还要早，他就讲到了一些关于圣经里面也有的东西。很多人就说摩西是不是抄他的？摩西是不是把汉谟拉比搬来自己然后加工过？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像所罗门收集箴言一样的，哇，好多智慧的箴言，把它收集起来，我们到民间去收集收集收集，所以所罗门就收集了好多，是这样吗？啊，我们有这种观念，这是不对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说上帝要写圣经，不会参考世人的智慧，你明白吗？只是说世人良心里面有神的这种的良心，有道德标准，他们制定的法律，今天中国的法律也有一些的影射到上帝的属性。上帝本来就有这个公义公正的东西，对不对？人里面也有公正公义的东西，并不是说啊，他总结出来的，上帝要抄他的，不是。上帝启示所罗门记录下来的，就是上帝原始的给他的一个的圣灵的感动。所以记住，箴言不是收集世人的智慧，乃是上帝直接从天上来赐给他的智慧，这是他独有的。世人有这个东西不稀奇，因为人的标准都是符合，有些东西是符合上帝的一些普遍的规律，明白了吗？普遍的规律，求主帮助我们啊！不管汉谟拉比多早，但是摩西五经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世上借鉴而来的啊！我们要带着这样的观念，这是个前提。我们不是抄袭和借用世人的传统，箴言是神所赐的，是靠人的努力和那个得不来的，所以所罗门呢就从中来得到了这个智慧。好，我们先来看，那如果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怎么办呢？来看下面总共用了五个使，使人使人使人使人哈，很多哈，使人得智慧哈，使人领受哈，这个字是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的什么不定词。我的分段是由前面用五个使人五个哈，五个记住了哈，五个。那么呢，从第一步台阶要入这个门，第一步弟兄姐妹，第一步先要做什么？第二节我们先来念哈，来，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好，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这里有两个不定词，两个不定词叫 for 啊 getting wisdom and instruction for understanding words of insight， 记住这里 用了两个，一个是 for 什么啊 ，OK， 下一个是 understanding， 就是这两个是一个的两个的不定词，就是它会走向最终的这个完成式。前面是不定词，一直不定词，然后一直走，一直走到完成式，到第七节的时候就完成。第七节是完成，这是他的写作的风格哈，写作风格记住哈。好了，那箴言首先告诉我们，第一步使人晓得，晓得这个字很好啊，就是学习的意思。就使人去认识，弟兄姐妹，你看圣经，圣经里面第一个的很重要的动词，就是亚当认识了夏娃。自从人犯罪之后，出去赶出伊甸园，然后亚当跟夏娃怎么样同房？亚达，好，亚达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哈。然后认识，记住这是亚达哈，原文里面是亚达。就是他认识发生一种关系，亚当认识夏娃发生关系，就建立一个家庭了。认识啊，认识好，首先是使这些人去认识智慧和训诲。弟兄姐妹，什么叫智慧？弟兄姐妹，智慧就是说，哎，头脑聪明是不是？不是，是讲到一个关于叫做 wisdom 或者 skill 技巧。智慧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呢？弟兄姐妹，就是做事的技巧，处理问题很专业的技巧，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个就很难了，又精明又专业又会处理事情，技巧，记住，智慧是一个技巧，不是一个看，哎，你那个哇，这个好厉害，你那个知识很高超啊，不是，是技巧。然后呢，训诲，训诲就 instruction。Instruction 不单单是一个的给他的带领哈，而且要怎么纠正，还要有 discipline， 还有纪律，还有 rebuker， 就是责备他，就是说这个人可以被人责备，然后被人接受训练，有纪律要求，他可以守时守时间，很守信用，他一定要有一个训诲。所以要认识这个技巧和认识什么，和认识他的这个的什么啊，纪律哈，就是要有节制，做事情你不能没节制哈。第一步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你首先要守纪律，你首先要被人教导，你愿意被人骂哈，你不愿意被人骂，你就不要做学徒，你就学不会专业哈啊。然后呢就可以第二步，就这样才可以分辨，记住哈，这样才可以 understand，这样才可以叫做 conside， 他考虑留心，他才能够分辨通达的言语，就是分辨这种的老师的，这个老师很专业的说话，这个老师在台上讲东西你明不明白，他讲的重点是什么，这个很难哦。首先是你自己要学习技巧，然后要学习一种被别人责备，愿意受点伤害，愿意被纪律约束的时候，你才可能达到这种的听得明白一点。 OK， 好，这是老师的明白的言语，是很难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箴言的时候是不愿意要求自己的，是不愿意有纪律的，哎呀，平常有时间了就看看圣经，没时间了就不看，反正这个我不懂哈，是不是？所以呢，认识的开端是去听一个智慧老师的讲解，老师呢已经对这个专业的领域掌握了非常好的总结了，他已经有个规律了，你知道什么叫 professor 对不对？什么叫教授哈？什么叫这行领域的这个领头人？老师讲的重点，教授讲的重点，牧师讲的重点，很多人听完之后他不能够有这种的啊，这个的听得明白，不能分辨，不能 understand 啊，这个就很难了哈哈，很难了。所以有人呢常常就是成绩不好，有的人成绩很好，一个老师很多学生，有的学生成绩特别好，有的学生差劲的要分，有的是四大皆空啥都不知道，有的人老师骂一句不干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愿意被纠正、被管教、被纪律约束的人，才能够按照老师的规定进入认识这一步。第一步进不去就不要到第二步了哈，啊，第一步进如果不愿意去做的话，那第二步就不要去讲了哈。老师的话听不明白，你还想进入第二步去获得哈？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来，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哈，又是 for， 这里有两个不定式 ，for receiving instruction in prudent behavior，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just
and fair. 好，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好好学习智慧，接受训练，做一个好学生，愿意接受要求，愿意去掌握技巧，那么呢，我们就取得不了公平、公正、公义、平等的看待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我们不能平等的去做出正确的对待。请问弟兄姐妹，你在家里怎么样对待孩子？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很聪明，一个孩子很蠢，你看哪个好？聪明的，你看，一个孩子呢怎么样考上了重点大学，一个孩子呢，哎，两个技校都考不上，你会看哪个？还有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我们说有的家庭是重男轻女，女的就是长大了就泼出去的水，是不是？那他那个儿子呢？儿子就是以后养老的吗？养儿防老吗？你得对儿子好，对女儿呢差很多。那这样的话怎么办？那你就不仁义，不公平，不正直。弟兄姐妹，这个大家要好好思想的哦，对不对？啊，你要作为一个法官，作为一个律师，请问你怎样去可以领受？啊，这个字用得好，叫领受，就是说你愿意去获得、得到，拿在手上 ，take。获得他 hold 啊，拿到他手上啊，不但要认识哦，还要怎么样？还要去有一个洞察力，行事为人、教导人，达到成功的境地。那样的话，你就有仁义、公平、正直。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的去获得这样一个的前面的认识，所以在这里就很难领受这个智慧，很难领受这个智慧啊！求主帮助我们，一碗水要端平，没有那么容易。受到你的原来的思想、原来的固有的家庭的影响、原来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影响到你，不能公正、公平、公义。所以弟兄姐妹，很难的，你必须要下决心，你对待同事、对待老板怎么对待？是不是老板就哎，老板好啊，同事呢，哎这样，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想，你是一个律师，你是个法官，你是个政府官员，你是个总理，你是个总统，你是个主席，你怎么样去达到仁义、公平、公正、正直，毫不偏，就是很正，就是很正直，一碗水端平啊，不以不会说对待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偏见，很公正公义。好了，你如果第二点达不到去获得，那么第三点就不用说了。啊，第三点是什么？所以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创世纪说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是不是？啊，善恶树的果子好啊，因为蛇告诉他说，你吃了它就比上帝还聪明啊，你会分辨好和坏呀，上帝知道分辨，你也有这个能力呀。所以他首先起点已经错误了，他首先就是没有真正的去做到第一步认识神，是不是？他不认识上帝，他希望你是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不是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明白这个意思吗？上帝不希望你吃这个，可是你偏偏误会了他的东西，所以你做出了一个决定，那你就不能够真正的领受智慧，而领受了愚昧。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弟兄姐妹哈。那好，接下来看，那如果我们不会认识又没有获得这东西，那你就听能听见增长赢得就更不用说了啊。好，所以第三步 ABC 上三个台阶了哈。第三个台阶你就会听见，你就会啊 added to， 你就会增长，你就会 win， 你就会赢得啊，这个是很难的哦啊。好，本段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你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是对应的，第五节是中间的中心。为什么？因为前面第四节是一个不定词，然后第六节也是一个不定词，而中间呢，第五节呢，有三个未完成事，看见吗？啊，就有盼望，有希望啊。前后两个就对应前面的啊两步哈，两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箴言的寻找与获得，就是使一个愚人灵明啊，你看使愚人灵明，使少年有知识和谋略。第二姐妹这里讲到 ，for giving prudence to those who are 什么？Simple， 弟兄姐妹，什么叫愚人？可以叫是愚昧人哈。那愚人哈，不是那个渔夫的愚哈。那愚人 simple， 什么叫 simple？ 通道简单啊，四肢发达是吧？啊啊，心胸过于开放 啊，就是什么都听，什么都觉得有逻辑就有道理，什么东西能够讲的迷迷糊糊，让你感觉到很合理，你就合理了，啊，你就不会去分辨，你就不灵巧，啊，你就很容易被别人引导、诱导，哈，特别年纪大的老人家，为什么容易上当？我问你，为什么他们容易上当呢？因为就是这个 simple， 他年轻的时候很聪明，还是蛮警醒的，到老的时候脑袋就开始怎么样，就晕了，因为他没有学过圣经，他不会经常读圣经，圣经能够使他远离这些渗透 ，OK， 但是他却脑袋变得简单。别人说买什么基金就买基金，别人说买什么股票就买股票，别人说买什么保健品就买什么保健品，反正你给他什么样的灌输一个体系，他哎很有道理啊。所以传销为什么成功呢？传销为什么成功呢？就是让那些渗透的脑子简单的人上当。这个世界占有 simple 的人是大部分，所以赚钱很好赚哦，弟兄姐妹，你如果想赚钱，你就搞传销，搞传销就找一些脑袋 simple 的人，找老人家是最好，老人家养老金啊，干嘛？他那个很容易赚的，啊，是不是？缺德是吧？啊，缺德。这个 simple 记住哈 ，simple 不单单是就是愚人，为什么我们容易被骗呢？弟兄姐妹，因为他不灵敏。弟兄姐妹，灵敏哈。Given prudence， 就是说要灵敏哈，灵敏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要机灵。我们说那个你不要像鸽子一样，鸽子很好，鸽子是驯良，是不是很乖？哎呀，鸽子来了，哭哭哭哭哭，给点东西吃，啊哈啦的很开心哈。那如果啊、那个蛇就不一样了，蛇怎么样？精明灵巧，所以我们不但要像鸽子一样的听话。还要像蛇一样的什么精明灵巧机警，那个石头它会避开，它不会让自己肚皮被划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蛇的道路是弯的，它会有一种的这样走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灵巧如蛇，你不要太simple，好不好啊？这里说是少年人，弟兄姐妹，这个少年人是什么？少年是 young 其实不单单是指年轻人，叫犹太人的年轻人是四十岁以下都是年轻人。请问你们四十岁都以上了吧？四十岁以上应该聪明了，可是四十岁以下的人叫 young。但是今天其实很简单，你没不信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你如果愚蠢的话，你可能到五十岁、六十岁，你都是 young。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年轻人是这个少年人有知识魔力，是因为他愚。simple，OK，、okay? 千万不要做 simple 的人哈，弟兄姐妹 ，OK， 不要上当，任何事情好好思量，经过两三次，好好的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两个问题一起来说，是什么？为什么？170，是什么？为什么 ？OK，what？why？ 你不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是一个 fool， 你是个 simple， 好 simple 不要紧哦。最后来看下面哈，第六节，那怎么样更进一步呢？它会使人明白箴言和比。譬喻，呵呵，譬喻啊，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弟兄姐妹，就是说，他如果你这个箴言用得好的话呢，弟兄姐妹，你入门了，那你就可以怎么样，使人去明白、分辨、理解什么叫箴言。这个箴言可以用什么？用 parable。这个箴言可以用 parable， 就是比喻哈，比喻。你看 parables， 对不对？啊，比喻，其实你要反过来，其实这个譬喻是什么？譬喻就是讽刺小说、讽刺文学作品，叫譬喻。讽刺的，就是有深奥的东西。你看鲁迅的文章啊，他就有一些东西是讽刺的哈。还有一些的啊，皇帝的新装看过没有？啊，皇帝没穿衣服，大家哎呦好啊，这个皇帝不穿衣服的，好好笑啊。其实这种东西呢，就叫做譬喻在里面。譬喻在里面，所以它比较的迷惑人，比较容易难懂，比较深奥，也叫做 dark， 或者叫做什么，叫做黑色的那种 saying， dark saying， 黑色的话，黑色的话叫做譬喻。而这个箴言呢，可以说是个比喻哈，我们弟兄姐妹是可以用的比喻比较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说这些人，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听见的话就知道，然后就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前面是很 simple 的，现在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如果你
去明白的话，留心的话，观察的话，那你就会去那些智慧人的讲话，智慧人说过的话和智慧人的一种的谜语啊，然后就不易了解的那些东西呢，你就不会去猜测它了，你会很清楚，原来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感谢神。所以呢 The sayings and the riddles of the wise。 好了，最重要的这两样中间才是最重要的，前后都是去做去做，中间这个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梦想。第五节来一起念，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弟兄姐妹，这个是以上两个才能达到更高的可能性，才能达到你的理想。这个就是用未来式的，用未完成式的哈，要去做哈。这样的话，有智慧的人，这个有智慧的人就说是博士，有博士哈 ，wise lesson， 就是有智慧的人 ，wise 就是代表博士啊。然后会听见，听是听见，有些人是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但是这个人呢就能听见。听见就能明白，有耳朵他就能明白啊，他听见了就明白，然后听见之后呢，他就会增长 add to， 就是加上去啊，加上，然后这个加加加加加就会给他，他从简单的到复杂的，复杂的更复杂的，然后掌握他的技巧，就会增添，这个就会增长学问，增长知识啊，增长他的叫做叫 doctrine 就是教义，还有增长他的学习能力，增长他的教义的规模，增长他的系统的神学，增长他的整个的体系的建立，叫增长这个学问，明白了吗？学问哈，最后使聪明人可以得到什么？智谋啊，使那个聪明的人就是说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分辨，一直在洞察，一直在留心的人，他就最终会赢得一个的策略，赢得好的建议。例如别人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事情怎么样，你就给他好的建议。妈妈跟孩子斗来斗去的，你就给妈妈一个建议，给别人建议，那你就会达到这个智谋，这个叫智谋，你才能做别人的老师，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弟兄姐妹，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说，彼得讲得很好，加上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好好的服侍神。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德行又 add to， 要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加上敬虔，加上爱，加上爱爱爱爱爱，然后才能结果子。所以这里就不断的加，第一个没有殷勤就没有信心，记住，然后没有信心就不要想德行了，好的德行了，再不然你知识上也没有规模，你在知识上是很贫穷的，很 simple 的， OK， 然后你不可能加上节制，你不可能加上忍耐，所以都一个环节都不可少，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我们这个智慧是属灵的智慧，世上的智慧就会怎么样，拒绝上帝的智慧，而上帝的智慧却会让世人受不了。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我们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而是上帝的智慧，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后一步。如果前面你认识神好了，获得了，然后呢又懂得哈这个各方面的平衡了，听见了，增长了，加上了，赢得最后的这个计谋，好了，感谢神，就最后进入到完成式。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态度决定一切。弟兄姐妹，前面如果你不愿意放下来去认识，去获得，去听，去增长学问，然后你就不能够真正的进入最后一步，叫敬畏神。请问我们前面第三步做好了吗？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到最后一步，你的态度就纠正了。态度决定你的所有成功，态度决定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智慧人。 OK， 我请问一下，你在网络上的各种的短视频，网络上的各种的新闻，你能不能够去分辨？你能不能分辨？这个就是考核你自己在智慧当中的第一步、二步、三步了。如果你都搞定了，你就可以敬畏耶和华，你的知识就开始了，就开始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开始。所以在技巧上、专业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别人骗。我们要记住，箴言是告诉我们这些的一二三。注意，第一步一定要好好认识神，好吧？啊，我们为什么不明白别人的话？圣经为什么那么难读？
读来读去都打瞌睡，关键是你有没有认识，有没有获得，有没有明白，有没有加上，有没有得到一个计谋，得到一个 advice。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了最后一步，态度决定一切。放下自己，寻找的就寻见，抠门的给你开门，遵行智慧的建议，听见就可以马上行动的人，就是一个进入敬畏的人。敬畏有两种意思，一是什么，就是啊，两种智慧，就是一个是 fear 就是什么，害怕。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不害怕，一个对人不害怕，对当官的不害怕，对我们的权威不害怕，对在上有权柄的人根本是藐视他，可以随便评论他。在美国几乎可以看见所有人都可以评论总统，明白吗？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呢？在中国 你试试看，你去评价那个最高的那个，你试试看，很多人就会有点，还有点怕哈，但他们不怕这个周围的人哈，不怕病毒啊，不怕任何的东西，什么都不怕啊，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他这个不是敬畏耶和华，他这不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回来，我们好好的就是来到智慧面前，不要被世界所影响，一定要回到敬畏这个字。敬畏就是一个进入不安的状态，不要让自己啊在安逸当中死去，应该在忧患中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什么人。敬畏神是一种崇敬的神，他对神有点害怕，甚至产生一种的敬畏。就像我对我的父亲，如果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又是很慈爱的人，我就又爱他又敬他，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你会爱神又会敬畏他，又会爱他又敬畏他，然后才是知识的啊 ，It's beginning of the knowledge。记住，这才是创世纪讲的 ，In the beginning， 打开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哈 ，OK， 来到了创始成终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beginning 的开始是什么？是对上帝的认识。上帝是个什么样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如果你这点都不愿意相信，你就是个 foolish， 你就是个愚昧人啊！第一点，基督徒必须要相信世界是怎么来的。基督徒必须要相信上帝用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所以第一步是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knowledge， 你这个 knowledge 一定要在 beginning 那个时候要建立起来，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一切的开始，一切的啊开始，起初最好的、首先的、初熟的果子、初熟的品格，就是 knowledge 的这个开始，就是敬畏神。好了，这个世界从来不敬畏神。你看愚妄人怎么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愚昧人这里讲的是 foolish， 比前面那个 simple 还要严重。simple 是 simple， 这里是讲是 foolish。啊 ，fools， 哦，弟兄姐妹，在告诉我们，一个愚蠢的人去藐视，当世界的道理是戏耍。你跟他讲圣经的话，他说，哼，圣经是人写的，是不是？你让他讲耶稣，耶稣是谁啊？我信什么都可以，啊，我就是不信耶稣咋的啊，就是藐视你，做基督徒真可笑啊，这是叫 despise，OK，、okay? 他是藐视，藐视这个事是完成式，完成式。OK， 就一直完成了，你改变不了它了，这个东西完成了就一直这样了，变成一般的事，一般的时态了，永远保持我藐视一切，我藐视一切啊，这个就可怕了。这就是愚妄人做的事情，他就不要智慧，他就不要处理问题的技巧，他就不学习，他就最后就训诲也不要，训诲就是纪律也不要，被管教也不要，绝对的自由 freedom， 我就是要自由，我做什么都是我的自己的事情，不管你的事情，叫做不要这个训诲，不要纪律，不要别人说他，谁说我跟谁为敌哈 ？OK， 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再回到的这个最后的总结，弟兄姐妹，敬畏上帝，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哪怕敬畏天老爷都好，哪怕他对天老爷有点害怕，怕雷劈死我哈。那种人还有点救哈，弟兄姐妹，是不是？就这个人根本不愿意去认识神的，不愿意去给自己一点机会学习，连自己去认识的机会都不给自己，我把这个门关起来，那这个良心就麻烦了，没有良知，上帝就审判他。所以世上的人经常在审判当中，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世界这么乱，他们为什么碰到这么多头痛的事情，他为什么不止自己老是在循环的里面啊，开车开车开车，每次都碰到那个罚单啊，警察呢，哎，把他停了，哎，超速了，罚款啊，然后呢有一天，哎，又拦住他的车，又罚款啊，然后也停在那，哦，又罚款啊，反正每一天呢他几乎就是有不很多的麻烦事，他都没关系啊，不怕，我就是这样的人了啊，潇洒过一回，呵呵，是不是？从来不总结，弟兄姐妹啊，从来不结。我们从这几年的疫情中来学习，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好好反省这几年，为什么这个疫情、这个冠状的这个病毒的瘟疫，我们学到什么？弟兄姐妹学到什么？好好反省。聪明人不应该说：“哎呀，终于过去了，终于大家都阳了。”你不能这么说话，你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智慧人，你不能做一个那个叫做 simple。不啊，不能做这个人，弟兄们一定要反省这几年的疫情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什么，弟兄们啊啊，这场灾难带给我们学会了什么教训？经过一场车祸的人永远会说，我下次再不会犯这个愚蠢的错误。有一天你开车开得快，后面来了一个救护车，一个警车，呜呜呜，不怕，被抓了，下次还照样被抓，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说是交通事故很多，是防范意识的人太少，是不是弟兄姐妹？灾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安全的防患意识，有防患意识灾难就会减少，是不是？我们的车祸最多的是防患安全意识，不是说车祸很多，而是安全意识没有变成你的习惯，变成你的认识，变成你的把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虽然很多人都做愚昧人，阳了阳了，我们去街上再阳一下啊，增强抵抗力啊，你阳了吗？我去你那里跟你阳一下啊啊，所有的是什么阳阳阳、美阳阳、乐阳阳，还有那个大阳阳、阳阳小阳阳啊，就这样到了的开玩笑，哎呀好好笑啊，哎呀好好笑啊，弟兄们不要这样啊，我劝大家，你是智慧人，你要防护，你要不要做愚昧人，你经过一次的教训，下次就不要再阳了，因为阳了之后它还是有后作用的，它还是有副作用，弟兄们，有一天那个病毒再次反过来，你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很多老人家呢就阳了之后，他过几年就突然有一个地方出问题就死掉了，还说不是那个东西，如果真是那个东西，所以这种防患意识，消毒戴口罩，不要自以为有疫苗保护，不要自以为有抵抗力，这个病毒没有办法去防它的，你就是打过疫苗会感染，你就是阳过了还会再阳，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怕上帝。这个灾难是神给地球的灾难，不是它自然发生的。每一次的瘟疫都告诉大卫，告诉所罗门，你不要再过分了，我要惩罚这个世界。瘟疫带来的就是一种的对罪的审判，对统治者的审判。这场瘟疫就是统治者的问题。哪个国家最大的灾难就是统治者出问题。这才是上帝对君王的教导教训，我们平民不要那么傻，好吧 ？OK， 感谢神，态度就会养成我们的敬畏，敬畏就会小心，小心就会警惕，警惕就是去查知识，知识各方面要公正公平，不能听别人瞎说，这样就形成一个的体系，形成一个防范的一个意识，然后增加你的智慧，你就越来越安全。那个自然规律、病毒规律、圣经的规律，尊重专业教导，学问才能增长，然后你就健康，然后持续保持防护，持续防治，然后对付自己的坏习惯，你就成了一个智慧人了，好不好？感谢主啊！箴言的好处回报是什么？弟兄姐妹来看啊，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要谨慎行事，不可像愚昧人，要像什么？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是在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乃要被圣灵充满，凡事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来，一起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你不要敬畏耶和华，你要敬畏基督，好不好？然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是不认识神的啊，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们呢，你们当中被蒙召的肉体的智慧也不多，大家都不太聪明啊，不是很聪明，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这些我们这些的卑微的人，
为什么？因为要叫有智慧的羞愧。好，最大的是因为谁是我们的智慧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夸口应该夸什么口？一起来说，夸口的当指着谁？主夸口。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你的功劳，弟兄姐妹，任何事情都不是你的功劳。好，那我们怎么得到智慧呢？一起来念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第一步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听从耶稣，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多而又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殷勤，信心越来越增长。关键是我们要敬畏，敬畏基督，好不好？啊，感谢神啊！我们盼望这个箴言是一个美好的入门哈。人生三大智慧，首先你就要学会敬畏耶和华，敬畏基督是所有重要的开始。这样你的个人的智慧、家庭的这个环境、家庭的建立都成为智慧，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神让我们读箴言的一个最重要的哈一个目的。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大家站起来。啊，献上我们啊这个啊真正的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当中有缺乏智慧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祷告是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一定要求啊，求就神就给你处理问题，打开你的眼睛啊，做一个谦卑的人，这样慢慢我们就掌握技巧啊。求主帮助我们啊。箴言使人认识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箴言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箴言是愚昧人灵命，是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箴言是智慧人听见，能增长学问是聪明人的智谋。箴言是人明白诗歌和比喻，为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欲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谢神，主啊，愿你今年我们新的一年，主啊，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主啊，让我们懂得应用，做一个啊真正的既然像顺服的人，又有一个做一个精明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来认识你，帮助我们来把握，帮助我们来进入添加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慢慢的产生各样的好的这种谋略，可以跟别人美好的建议。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啊这个专业的智慧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啊真正在你的神的道里面有个规模，在实践当中懂得运用技巧。主啊，你让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啊这个敬畏的心。谢谢你，求主让我们远离愚妄人，不要做愚妄人，也不要亲近那些的愚妄人，因为他们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求主给我们能力去影响这些啊那些愿意听从我们信靠你的人。谢谢主带领我们，我们将荣耀能力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